都能够这样的到主面前敬拜他，这绝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到你施恩宝座前，这是因为您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所预备的一切恩典。你的救恩是何等的荣耀，你的救恩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不配，但是你却是这样的把你的慈爱，把你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能够有主你的同在。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给我们预备教会，也在世界各地福音传开的时候预备教会，你也让教会被建立起来，因为这是你在这个世代里面的你的旨意和计划。主，我们需要你，恳求主你听我们祷告。主，我们不是愿意单单看见教会一个一个的建立，不单只有人来，我们更加愿意看见主你的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增长。主，当你的道被高举，你的道兴旺，教会就兴旺。主，我们谢谢你，恭敬把以下时间放在主的手中，恳求主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先看出的经文在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先读，我先读给大家听。好，使徒行传第六章的一节到第七节，那时门徒增多，就说希尼利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你们当从你们，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这使徒们在神面前的领受，那个侍奉里面的那个 priority， 那个优先的次序，专以祈祷和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史提范，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了腓力、波罗哥罗、尼加拿、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安守在他们的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的祭司信从了这道。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因为在神的话里面，神的道增长，我们就看见教会的增长。主的恩典的确很奇妙，在200多年前福音从欧洲过来的时候，Mayflower 那些清教徒坐了那个船过来，他们在这里有个心愿，愿意在这里建立一个能够自由敬拜的一个地方。在过去这200多年里面，美国的历史给我们看见神的道的确在我们当中兴旺起来。很多年前我们还记得他们有很大型的布道会，还有在美国南部那些所谓的 Ten Meeting， 他们有一年一个礼拜有多少天，他们弟兄姐妹出来敬拜、赞美、祷告，他们的布道会是每天的，每天都有那个惊醒，特别是在布道会期间。我在70年代在美国南部 Texas 那个地方 Dallas 地方念书的时候，他们每个主日早堂9点、11点，基本上都有晚堂，还有礼拜天、礼拜三的那个查经祷告会。晚堂的时间人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基本上还是有很多人。那牧师每个主日可能要准备两篇的信息，早堂的信息和晚上的信息是不同。注重神的道，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早期的时候我们说开推灵会、推续会、培灵会可能都是3-5天，特别很多怀念当年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所开的冬令会、退休会都是可能一个礼拜，可能是4-5天，到一个地方来退休。 在推修会的里面，我们都有许许多多那些的信息，不同的道在讲员来讲道。我看在过去的日子，神恩待了我们这个地方，弟兄姐妹对神的话的确很渴慕。今天呢，今天我们看见在这个国家属灵的气候好像有了很大很大的改变，特别在美国人教会当中，我相信还有些是人数不断在增长，仍然有些是爱主爱教会爱神的道的教会，但是也很多给我看见弟兄姐妹对神的道那个的渴慕那个追求是离开的太远。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再次回到神的道里面，看见神道的那个兴奋。今天如果在这里说要开一个礼拜每天晚上开培灵会，相信来的人可能不会那么多，可能一个礼拜晚上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的聚会。求主，求主恩待。我刚从内地回来，神在这过去这十多年在内地所做的事情的确太奇妙了。最近这一次有机会在一个地方，他们邀请我去讲三堂的那个特别讲座，讲启示录。本来我心里面的计划三堂是2点到3点，3点到4点，4点到5点，但是他们的三堂是2点到9点半。在他们的观念中，三堂就是2点到9点半。他们2点钟开始唱诗，唱了半个小时，而且也在台上把《启示录》读一遍，从头到尾读一遍，读了4章，我开始讲了2个小时。那个地方本来可以坐750人，那个副堂那个地方可能坐750人，挤了1700人进来。他们我一面讲的时候，一面还不知道什么地方搬椅子，从上面楼上全教会他们摆椅子。那个教会蛮大，主日他们有主日崇拜，他们如果坐满的话可以坐2500人，2堂的话就5000，还加上晚堂的话大概有6000-7000人一个周末的一个敬拜。过去这10几年里面，甚至他们当中已经有很大的恩典。04年的时候我已经有机会到他们当中去讲道，这10年好像神给他们还是继续那么持守神的道。聚会的时间是9点钟，8点半他们就开始学唱，换句话说8点半已经有人开始在带查经，在带诗歌，就是把那天主日崇拜要唱的诗歌那个领诗的教大家唱，一面就唱。换句话说8点半人就坐满了。如果你八点半才到的话，那你只能够到下面的副堂，或者说到楼上那个副堂，基本上在主堂里面8点半就坐满。每个主日人都是这样的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对主的道追主的话那个渴慕那个追求。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他们也有那个查经，不过他们的查经就是一般的所谓查经班，一般的查经就是也是个讲道会。早上的时候来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有一个牧师在讲，弟兄姐妹来听。那过去这10几年这日子里面，他们有查经，基本上是他们说就有几十人来查经。因为每次可能是一个人讲不同人讲，那么大家就来听。好，9月份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圣经新查经班介绍给他们，他们就很有兴趣，他们开始第一堂他们就有700多人来参加这个查经。我在想，同样是这个人，同样是看那个广光片，同样是做那些题目，他们有700多人读完马可福音，读完创世纪，现在读马可福音，他们有1100多人。不单止那个教会，还有附近还有好几个教会礼拜堂弟兄姐妹他们都来读。我们很大的一个给我们同工们很大的一个激励，因为不是单单我在做，还有同工他们进去给他们做培训，给他们做那个带领。神的恩典在他们当中，他们对主道的那个渴慕。那天讲启示录，晚上他们吃完饭回来5点半6点半，本来是6点半回来唱个诗歌10分钟我就开始讲，但是他们忽然间圣灵感动，他们就继续读启示录，从第4章，本来已经读了3章，主席读一节，会众回应第1章第1节，大家同声的开口的同声的代念。晚上6点半7点6点半的时候他们回来，他们可能圣灵感动吧，他们就我们读圣经兴奋吗？兴奋，要不要继续啊？要继续，一起来吧。他们就把继续把创世纪啊，这启示录从第五章开始，主席读一节， 会众回应一节，异口同声的把圣经从把启示录从第四章一直念完到二十二章。如果在我们当中忽然间主席说我们这样读圣经，大家看作讲道就不用讲了，是吗？你已经把讲道的时间拿来读了圣经，讲完之后都读完之后，他们才走四个到我讲。本来我以为是讲一个小时，他们跟我讲，他说牧师啊，你看1700多人，这么多人这么渴慕，你多讲一点吧，不要讲一个小时，你讲一个半小时吧，临时还要讲一个半小时。我心里面的确充满感谢和感恩和赞美，因为神的灵在运行的时候，你看从耶路撒冷到欧洲到美洲转过来，现在到亚洲，好像神的灵在往西走，往西走。现在在内地还有很多地方弟兄姐妹，他们对神的道对神的话那个渴慕，他们在听，他们在想。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发觉不是单单讲教会兴旺，有好几次那个所谓 progress report， 刚才我们所念的那节圣经在第六章第七节，主的道兴旺，这是作者好像讲是若家写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写到那边，好像一件事情发生了解决了有 people 来了，问题过去了，一个结论，一个 progress report， 一个教会增长的一个报告停在那边，他就说主的道兴旺。好几次在使徒行传里面都给我们看见是主的道被兴旺起来。我想主的道兴旺起来是能够自由的传开，自由的讲解，正确的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让弟兄姐妹有那个渴慕的心，愿意受教。你会去看书像第二章第四章，他们早期教会的那个团契基本上是愿意受使徒的那个教训教导。当然早期的时候可能是使徒讲，弟兄姐妹在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主日学，基本上也是老师讲，弟兄姐妹在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信仰属灵的生命信仰的基础根基不是单单停留在你讲我听的那个光景的里面。当教会增长的时候，我们发觉教会也面对着许多的那个难处。使徒行传里面看见初期教会有难处，哥罗前书给我们看见教会有难处。今天教会成长的危机可能分开大概有几个吧。第一，可能是在教义上，在信仰上，在解经上，在神学系统上，可能就是在属灵生命信仰的里面可能不同的意见，有些地方是不同的意见，有问题没问题，有难处没难处。求主帮助我们。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有个传道人跟我们讲，他们教会里面曾经发生一个问题，主任牧师讲教会是灾难前被提，下个礼拜另外那个助理那个牧师上，不是教会不是灾难前被提，牧师讲错了，是教会是在灾难后被提。第三个礼拜另外一个传道人上来讲，他说不是，主任牧师讲对了，教会是灾难前被提，不是灾后被提。这是牧者他们对这个其中末世的事情那个观念的那个不清晰。一般的华人教会甚至华人的神学院在这样的系统的神学观念的里面基本上不一定有一致的那个观点，大家有不同的那个持守。一般 evangelical 对基本上对教会背题在前背题在后背题基本上都持守着，说有不同的讲解，你讲我尊重你，那个你尊重的好。求主帮助好，你有你的看法你的接受，但是如果教会弟兄姐妹不同心的话，那也是很难。于是在另外的教会给他们讲的时候，那些的长职那些的教会里面的牧长跟我讲，他说牧师你能不能多一点来给我们讲解经。我说为什么特别知道解经，他说是我们这个系统下来，相信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有千禧年，主耶稣回来今天千禧年，现在他年轻的下面那些弟兄姐妹他们出去在各地讲道的时候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今天在互联网上有很多的那个教导，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他们回来都持守着不各样不同的那个信息。那些年长的传道人全年长的家长教练教员家长，他们说我们不知道跟他们怎么来骗，我们知道这个是对的，但是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解圣经里面那个支持，他们有他们的支持。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画一条线， 他说如果你们要继续在这个系列里面服侍的话，上讲台就是这个立场，下面你们怎么信是你的事。那这样不行吧，你这样的个权柄的那个方式这样子，如果他根本是不信那个立场的话，你叫他上讲台讲另外一个立场，那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管不了，他不知道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那个讲法，有千禧年没千禧年到底重要吗？有人说不重要，不管他前前后前，不管他在前在后，主耶稣来就好了。有人就是这么讲，这样的讲法可能是不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所预备全备救恩的恩典。你信耶稣的时候免去了将来羔羊的那个愤怒，启示录里面你打开第六印的时候，你会发觉大的地震，天要好像书卷被卷起，山岭海岛要挪移离开本位，到时那些的军宅成全世界人往山洞的院里面，上山洞里面去跑。为什么？他说倒下来压死我们吧，因为怕见愤怒的那个羔羊。神的愤怒是神公义的那个审判。那你说要面对那些的话，那今天神拯救我们脱离那个审怒，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信耶稣的蒙称义的，我们就免去将来的愤怒。那个讲解是连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连贯起来。有没有千禧年？不是单单启示录有讲，创世纪也有讲。我这提个例子哈，提个例子，意思说教会里面如果有纷争的话，可能是信仰的那个问题，可能是解经的问题，可能是神学系统的问题。有些教会我们相信你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真正的信耶稣是神能救你，因信称义，神保守你，因信成圣，神有绝对能力把你带入到荣耀里面去，因信得荣，全备的救恩，不是因为你做什么。但是有个教会却有好几个传道人，他们相信会失去救恩，他跟你讲会失去救恩，主任的牧师还有几个牧师可能是一中的会友，相信是教会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信主真正悔改信耶稣，不是单单口讲，那个不是失去救恩，那个是根本是没有，从来没有得救。教会里面那些年长的长子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重要吗？非常重要，随即处理。很多教会处理不了这些问题，因为没有那个属灵的权柄。这些事情你叫会友去投票决定吗？好，我们现在决定我们是信哪一个，这不可能吧。你看使徒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没有这样子决定这个事情，没有叫会友举手投票我们来决定我们的信仰教会的方向，没有。但是对主的道那个的认定，那个的同心，主的道的兴旺，主道的兴旺是大家都同心，大家对神的那个教导，神的话语那个教导一致。这是信仰上教义上。在教会里面成长的问题church problem 问题，那个冲突的话，这个方面可能不是大部分，可能比较是少数的。另外就是会有的那个灵命，比如说弟兄姐妹爱世界了，不爱主了，不冷不热了，不追求了，不肯传福音，这是会有本身的问题。当然这也是反映，如果是牧者传道那个影响可能也是，但是因为牧者传道可能太忙了，忙到真是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在门徒训练上，在圣经的教导上，在专心祷告的事情上可能受忽略。上面这里忽略这个关没有拔好，下面会有弟兄姐妹，你说要他们日新，怎么日新？不是不来教会，又来教会，但是很多活动做这个做那个，查经读经祷告，人数可能新就没有那个心，不冷不热的那个态度，这是灵命会有自己本身的那个问题。我们来感谢主，相信在这个系列的里面，弟兄姐妹爱主，不单只来崇拜，看到你们的主日学也有很多班，都有很多弟兄长老执事们在教在讲，弟兄姐妹参加。我希望真是每个弟兄姐妹你聚会完了之后都能够参加主日学，成人主日学，参加一个查经班，参加一个查经团契。换句话说，对主的道，对主的话，你的那个领受不是单单停留在主的崇拜一篇的信息。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灵修读经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单单停留在灵修式的读经里面，真是能够好好的把神的话仔细的去研读。求主帮助我们。另外，在教会里面增长的一个面对问题，就是人事上的问题，可能会有之间分争结党呢，争权夺利了，妒忌了，不同心了等等哈。教会如果是面对这些事情，面对分裂的话呢，是非常痛苦的事。求主恩待我们。我在观察我们华人教会，可能是也是教会增长的其中一个模式，不一定是最好的模式，就是大家不同心，一般人就出来，又多元教会，所以教会的数目在增长，人数不一定在增长，因为基本上是不同心的话出来分裂出来，就开了一个新的一个点，那边出来就开了新的一个点。求主帮助我们。教会分裂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很多，可能其中原因弟兄姐妹对事情的看法不同，可能是我们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神学圣经基础的一个观念。人的决定是以人的关系，人的决定可能是以某种的利益，社会里面的做法，社会里面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所以在教会里面有时你也看见，在决定的时候可能会有要投票决定，可能也有许多许许多多那些在拉票，在游说那些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这些都是教会里面很大的难处痛苦。教会分裂我相信不是神的旨意吧，我相信你也同意不是神的旨意吧。不是说教会不会分出来来增长教会的那个发展，这是有的。就好像教会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到了第一步，觉得同心我们去治党，这是很好的，这是应该做的事情，这是真正美好的那个增长。不是说大家因为不同心，所以呢我就这帮人就出来，那可能是一个牧师带了几个传道带了几个执事这样出来见效，不是。现在分裂相信是神的心意里面不是这一方面。你看主耶稣为教会祷告，约翰福音里面17章是求主求神保守信耶稣的人，保守他们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到第3节，保罗的劝勉是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其中的一点就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的心。换句话说，我们信耶稣的人一信有耶稣，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的话，我们信的是同一位主，我们读的是同一本圣经，我们所领受的教导是同一位圣灵的教导，我们所服侍的是同一位主，有的是恩赐是同一位圣灵所分配所赐给我们的。求主保守我们切力保守那个合而为的心是已经有的，但是我们还是人啊，是吗？所以问题可能还是有。早期的使徒行传，你看教会增长，那时门徒增多，早期使徒他们在增长的时候，他们也面对了教会增长的一个难处和挑战。我们以为我们有问题，早期教会他们有问题。你看人度增加，人数增加，门徒增多，有说希尼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教会增长，人数增多，所面对的一个难处就是在服事上，在牧养上，是吗？如果你教会里面只有20个人，一个牧师照顾20个人是应该比较容易一点吧。如果教会增长到200个人，一个牧师怎么照顾200人？可能在牧养上可能会有点忽略的事情，不能够全都照顾哈。很多年前有一个很好的牧师朋友，他的会友告诉他说，他说牧师，我们对你的期盼是很低的，只要你一年来探访我们3次就够了。大家会笑一笑那教会有300个家庭，如果一个牧师要一年探访300个家庭3次，就多少次啊？900次，一年50个礼拜，那你跟我算吧。那他什么时候准备讲道，什么时候安静祷告，有不同的那个感情。今天教会里面在牧养上忽略弟兄姐妹灵里面的需要，忽略弟兄姐妹在真的在生活上的那个难处。你有经济难处谁来帮你？你有身体健康的问题谁来帮你？你面对感情上的问题，夫妻之间争执或者说那个关系不好， 谁来帮我们，我们怎么能够在牧养上面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忽略，在早期的时候他们也忽略，忽略什么呢？在供给寡妇上，在天天供给的寡妇上忽略。如果你留意圣经，在新约圣经里面的教导的话呢，神特别留意那个寡妇的那个教导，特别那个寡妇的那个供应，在旧约也是律法上的那个教导，在新约里面给你看见，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也有那个寡妇，教会支持寡妇的需要，真的寡妇的那个需要放在那个名册上，教会怎么去供应，去帮助真正里面有需要的人。这是牧养，这是关怀，这是爱心。今天我们也帮助弟兄姐妹在需要上，很多教会都有个慈善部、慈惠部，特别一些奉献，来支持一些教会弟兄姐妹有难处的，我们都有，感谢主。但是和早期的那个家庭，那个早期那个教会有点不同的地方。你要记得，当年圣灵降临的时候，早期教会发展，弟兄姐妹是蒙神的那个带领。心被恩感，很自动的、很自然的把什么呢？把他们的房地产都卖了，是吗？把全部的财产都拿到使徒面前，看使徒怎么安排，按照人的需要来到分配，不是均分，是按照需要来到分配。最近香港在过去一年，政府忽然间有个很大的一个行动，是每个香港的居民都发6000块。如果是香港有这个永久居民的，很多人都会去拿哈，会去拿这6000块港币，因为香港政府忽然间发觉他要派钱，那个派法是只要你是香港人，18岁以上，只要你是有香港的那个永久居民的那个身份，那你就可以拿6000块，有很多人可能不需要的，好，但是他就是你申请，你有资格，你申请就派给你，那是均分，每个人都有哈。但是当时他们是按照需要，有些人需要特别大一点，有些人没有那个需要，他们把房地产都卖掉，都拿到使徒的面前，让使徒来到分配。这是给你看见，这是初期教会有的一个现象，没有规定，所以你不要怕哈，千万不要怕。你信耶稣之后加入这个教会，教会没有要求你把房地产都卖了奉献给教会，没有哈，所以你不用怕。当然你要这样做，教会也欢迎的。神的恩典很够用，为什么弟兄姐妹会这样做？今天叫弟兄姐妹鼓励他们奉献十分之一，很多都已经觉得很难了，很痛苦了，是吗？今天在北美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优惠，还有免税的东西，是不是？你奉献多少钱，那么你报税的时候还可以向政府申请，可以扣税。如果有一天这个 features 这个优惠没有了，你还给不给？所以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奉献到年终报税的时候，算一下，花了这么多，如果我把这个钱不给的话，政府就抽我这么多啊，反正给政府的话就奉献给教会吧。你会这样想也好，很好。换句话说，你懂得政府给你的那个优惠。这一点已经是很难的事情，哪里再说是叫你把房地产卖到奉献给教会。早期初会教会没有，是圣灵是有感动的时候，弟兄姐妹是这样的，就甘心乐意的把房地产卖掉。那你要知道，如果在那种情况底下，我的需要，我的东西我都奉献了，拿来给教会，在这种情况底下有忽略的话，在供应的事情上有忽略的话，就不同了。今天如果你忽略了供应，帮助某个寡妇、某个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这是教会里面的束缚，那个 obligations 那个责任好像没有当时那么重吧？同意吗？因为当时大家都把需要都卖掉了，把房地产都卖掉了，都送到使徒面前，由使徒来到分配。这是在牧养上，人数越多，在牧养上就越困难，是吗？早期当年你记得摩西出来的时候，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不是要审判他们的案子，从头到晚他们就摩西也累，等候的人也多也长，等候来摩西来给他们判断。后来他的岳父岳提罗给他一个意见，在他们当中选什么10副长、50副长、100副长、1000副长，把那工作量分配下来，小的事情他们可以处理的由他们来处理，那你就可以做只有你能做的事，就是摩西，只有摩西能够好好的按照律法去教导他们，因为是他领受律法，好好的教导。当百姓越懂得律法， 越明白神话语的那个教导，那那个决定就容易很多了。这假设是他们都伏在那个权柄话语上，是吗？这个事情怎么分配，怎么决定？哎，神的话讲了，那就不用再争，也不需要再去找人去给你分配。这是因为他们对主的道有认识，这是因为他们对主的道愿意伏在主道的那个权柄底下。这一点是今天教会我们很需要的一件东西，不是人讲，不是人讲了算，是神的道打开，我们可以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是在牧养上的事情，他们有福留。但是你留意看一下，就不单只是在牧养上，为什么呢？因为是有说希尼尼花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那你说教会里面有这样分的吗？当然有了，我们就很熟悉了，是吗？今天我们都是华人，都是中国人，有些在台湾来的，中国来的，香港来的，有些在本地生的，有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啊。那个 culture， 那个在文化上就已经是很大的一个鸿沟。当然也有犹太人很多被掳到外地的时候，他们在外面长大，所以不懂希伯来文。犹太人、希伯来人不懂希伯来话。今天我们这个很了解，是吧？我们孩子很多在北美出生长大，他们是中国人，但是不懂什么，不懂中文，可惜啊！哈、哦，这是我们海外移民过来的父母，可能是最大遗憾的事情哈、哦。我们也很想他们懂一点中文，中国人总得懂一点中文吧？哈、哦，当时头他们有这个情形，所以这个问题就不是单单是供养和牧养上的忽略。如果是牧养上的 folio 是 across board， 从大陆来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本地出生的都被 folio， 那是不分北起了，彼此都是 folio 了。但是这个为什么单单是讲希尼尼话的犹太人就受 folio， 讲希伯来话的就不受 folio， 那就是一个问题，就不单单是什么，不单单是那个folio 牧养的事情。是教会面对一个很重要的分类的一个危机。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使徒他们就叫他们来，叫众弟兄姐妹来，他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这个管理饭食这个字呢，就是今天我们所有的执事这个字， Deacon 这个字呢，执事这个字就从这里来的。如果你问他们执事该做什么，管理饭食这个字是从这个字来。好，好，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我相信不是使徒说我们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如果他们去管理饭食，去派饭食，去供应他们需要的话，那使徒他们在祷告和传道的事情上就不能够有这么专心。所以这也是教会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到一个地步，他们在结构性上，教会的组织 structure 的里面需要一个新的一个组织。如果你的教会只有20人，那个组织是一个；你教会有200人，以后有一天有2000人、20000人，那个组织就不同了。那个结构，那个 structure 哈。那现在他们除了使徒的那个教导以外，他们现在开始需要什么呢？需要有人来帮忙他们。哈，他说不可以，所以当你们从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的人，我们好派他们去管理这事。以前是使徒会有在这里，会众在这里，使徒直接帮助他们，好像使徒直接帮助。现在这供养的事情上需要增加，不同了。他们说好，那能不能选7个人出来，让我们来派他们管理这事？换句话说，现在除了使徒以外，加增谁啊？加增了7个所谓的信徒领袖，就好像今天在教会的组织里面有牧师、有长老、执事、有执事们，还有会众啊。因为不可能一个人不可能做这么多的事情，他们就这样子安排，就是派管理饭食。在我们一般教会来讲，找一个人管理饭食、管理厨房一下，不会太难吧？要求也不高吧？高不高？你会不会要求他说好有好名声，要被圣灵充满啊？管厨房也要圣灵充满，还要智慧充足。哇，派饭食、管理饭食要智慧充足啊！如果你明白到，教会供应饭食是因为弟兄姐妹。当时的会友把他们房地产都卖了， 把他们的钱都奉献给教会，现在你在分配供给需要，你分配的不好的话，这个问题就来了。他们有问题就是分配的不好，所以分配饭食，管理饭食也要聪明，也要聪明智慧啊。有需要的多一点，没有需要的少一点，怎么分配？有这样的人哈，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留意使徒的权柄，今天教会里面那个属灵的权柄，它不是单单教会有举手选，在这个选的过程的里面，先有那个属灵的资格。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在过去这几年，这好几年在各地讲道的时候，都发觉教会里面很多教会都面对着一个问题，就是找选长子们，每年一度的选那个长子，他们都很头疼。头痛的其中一原因就是那些属灵生命好的应该做的不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被选出来。那你这样子呢，在执事会里面你就很头痛了，因为今天的教会的执事会很多地方那个 function 那个运作的做法就好像公司里面的董事会。你说怎么会有这个情形？在这个发展过程里面，神也把教会那个注册那个 registration 放在公司的注册法底下，我们教会的法定的那个 status 是一个 incorporation 是吗？ We are non-profit， 申请免税的非牟利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是个公司，所以你的 governing 政府管辖或者说政府监察这个教会的运作是在一个公司法的里面。那公司的里面有股东，就是我们的会友，有那个董事会，就是我们的执事，有那个 CEO 可能是教会里面那个主要带领的那个同工，这个也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但是问题是，到底是谁是最主要的权柄？是人呢？是公司注册法呢？还是我们的圣经？我们怎么找那个平衡？主的道怎么在我们教会，在我们生命里面是占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地位？他说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使徒们说我们就要专心以什么祈祷和传道为事。哎呀，这个话每次我在讲我在思想的时候都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提醒。今天我也发觉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里面也做很多事情，但是这么多的事情里面有没有专心，有没有 focus？ 我到很多教会看很多牧师，问他们忙吗？每个人都是很忙，忙着做什么呢？可能很多开会，可能很多探访，可能很多处理教会事务性的牧养上的很多事情。他什么时候能够安静祷告？什么时候能够安静来到做传道祷告的事情？在过去三年我们在推动这个查经班的时候，也发觉一个例子，还有一个情况，去到很多教会，有些时候他们很希望那个查经班开展过来，能够做到起来的其中的一个因素是因为有 lay leaders， 有信徒领袖起来做，不是牧者做。可能那些牧者太忙了，他自己不做，他如果有些时候他不做，他也不会推。有些事他自己不做，他就鼓励下面的人去做，那也很好。At least 他们给他们的 blessings， 感谢主的恩典。最近我们发觉有些教会给我们很感恩的就是，传道人他们做，他们就带着那些组长，他们组长就100个，所以是那个带着他们预查的时候，组长传道带他们预查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门徒的一个训练。他们预查，他们在准备，在祷告，再去带那个查经。好。使徒这一个的 priority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专心以祈祷和传道为事。 Prayer and preaching of the word of God， Prayer and teaching of the word of God。 早期教会你也发觉，就是使徒他们有很多有系统的那个教导，很感谢神的。求主施恩，每个教会如果我们都能够以祈祷和传道为事为重的话，求主恩待我们。这个话是我们大家彼此鼓励吧，因为在我们侍奉里面有时候我们真是太忙，忙到个地步我们基本上在自己安静祷告，安静在神面前读神的话，那个时间的确是分得很薄很少了。求主施恩，使徒他们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 priority， 知道应该做这个事情。好， 他们就所以弟兄姐妹他这样子说，大众都喜悦这话，大众换句话说使徒的那个建议去到会众当中，会众都很喜欢，谁来选？大众喜欢这话就选了史提凡，是大众选吧，他们去选。但是那个要求在什么地方？先把那个属灵的那个要求定下来，有好名声，圣灵充满，还有智慧充足，先把属灵的那个标准定下来，然后才来选。今天我发觉在教会里面所面对一个挑战，就是很多时候选知识，选各部的部长，或许是没有一个培训的过程，没有一个训练的过程，所以到时候选的时候才问这个问那个，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有些教会也很好，他们有些训练，有些基本的，换句话说你要做执事前你要先做什么，要服侍什么样，还要什么的培训。当然我们不会随便选一个人做执事，每个教会都有他的那个步骤去选出来。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有系统的一个培训教导，换句话说做执事，在这个教会做执事做长老，读过什么神学，有什么培训，有什么那个有系统的那个装备。如果有的话你每年选就很简单了，这里已经有一帮人准备好装备好 equip qualify， 是受过装备的人出来选出来，会众选。但是使徒们先把那个属灵的标准定下来，会众没有 challenge 那个使徒的那个标准，为什么要这个要求，不要这个要求可以不可以，没有，他们服在使徒属灵的权柄底下。我觉得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事情，每一个教会都求主帮助我们真是有那个属灵的权柄 spiritual authority。 那我不是说这是一个人的那个权柄，不是说一言堂一个人说了什么做什么，不是，乃是大家在神的话属灵的权柄底下如何去带领这个教会。好，他们喜欢，他们就选了这些人出来，这七个人都是带着希利尼话的人，希利尼名字的人，换句话说他们会应该会讲希利尼话吧，因为是有受讲希利尼话的寡妇所到佛了，所以他们是选了一些人，这些人都有希利尼名字，他们懂这个希利尼话，跟他们来服侍。好了，使徒就按手在他们身上，按手在他们头上，换句话说使徒把那个标准定出来，会众去选，选了之后使徒按手 conferring the ministry， 按手在他们手上，使徒里面树立那个权柄。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感谢神的恩典，教会就增长。教会面对危机，危机解决后教会就增长，主的道兴旺。留意使徒行传这里没有说是门徒增多，信的祭司信主的这样祭司也增多，那教会就兴旺，是教会自然兴旺。他里不是说单单说是人门数增多，他说是神的道兴旺起来，换句话说神的道能够被高举，能够被尊崇，神的道讲解，弟兄姐妹来听受教，能够在神的话上与教会一同的成长。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看见神的道在内地的确是很兴旺，弟兄姐妹渴慕。早期的时候过去的年日基本上是停留在你讲他听，只要有道可听他们就来，不问是谁，有道可听他们就来。三个小时的讲座他们可以给你拖到两点，拖到九点半，因为他们希望很渴慕愿意在一起，没有人担心你讲得太长。如果在这里的话晚上聚会就七点半开始，九点钟结束，你九点钟还不听讲到十点，我看已经很多人走了，你不走他们都走了。好像有个教会一个牧者问那个教会讲道时间有多长，他说你讲多长都可以好不好，很好吧，那下面去我们十二点我们都走崇拜十二点结束你可以继续在这里讲，那时候我们都会离开。他们那边没有，我要讲的时候他说牧师啊再讲多一点，不要讲一个小时，讲一个半好不好，你看他们这么渴慕都在听。的确他们唱诗投入读经，就 就等着你上来给他们讲道，给他们讲解神的话。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现在回来这里，回到这里好像是在属灵气氛上回到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那边是火热的一轰，回来这里好像进入到一个冰箱里面，在属灵的气温里面，那个气温哈，那个转变有时候很难的 adjust， 不单只是 jet lag 的那个问题哈。求主帮助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神恩待在北美的华人教会，谢谢主兴起，求主继续恩待教会，真是能够站立的稳，能够在主的话上更加摆上。今天我们活在北美这个环境，属灵气氛的这个环境，和20年前和10年前911前已经是非常大的改变。求主帮助我们吧，让神的话在我们当中能够继续被遵守。求主使恩，主的话的确是宝贵的，他的道能够兴旺，弟兄姐妹真是愿意去追求、去读、去研读的话，那我们就有个共同的一个基础，讲的事情我们就有个共同的一个言语，不然的话很难，是吗？没有圣经的这个基础，你讲的是他是这样想，因为他有那个背景，他有那个影响，他所接收的是另外一套，那就很难。但是如果我们都有神的话语做我们基础的话，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求主帮助我们，主道的兴旺有几件事情，使徒属灵领袖对神道的那个看重，主的道以传道、神的道和祷告为念，教会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 focus， 属灵领导的里面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 focus， 教会的兴旺、主的道的兴旺，还有第二件事情就是有信徒的领袖，使徒行传那边就有那7个人愿意起来服侍，选出来是管理饭食，但是你看史提凡不单只管饭，单是管理饭食，他也蛮有能力，神迹奇事，他是第一个殉道者，他在犹太人当中殉道前所讲的那篇道，蛮有那个讲道的能力。换句话说，教会的兴旺，主的道被高举、被尊崇，使徒们、属灵的领袖、教会的牧者、领袖，他们起来做这个事情，跟着呢就是会众，有这个使徒的，有个这个信徒的领袖，跟着呢会众那个参与。You have pastoral leadership, you have deacons participation, 有 deacons 的那个 involvement, 那个 participation, 你有会众的那个 involvement。会众不是单来听一篇道，不是单单在看的一个光景，是参与在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主耶稣，求你亲自把你的这个要求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真是愿意以传道、以祷告为念为师。主要求你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帮助每一个长职们、传道们、全时间的同工们，让我们在服侍你的里面真是常常以主的道、以祷告为师为念，也帮助在教会里面的执事、属灵的领袖、信徒的领袖，让他们在服侍的岗位的里面也能够忠心，能够给牧者、传道、长职有那个协调、有那个协助，也帮助弟兄姐妹在你的话上能够有专心长进。主啊，求你帮助，愿你的道在我们教会当中能够兴旺起来。奉耶稣名祷告，阿门。